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圣灵，我们邀请你，奉耶稣的名彰显父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透过网络祝福每位家人，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阿爸父，赐给我们复兴的灵，赐给我们复兴的火，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哦，圣灵啊，你是神话语的看门人，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使我们脱离所有的捆绑，开启我们关于财富领域的真理。祝福我们，因为你愿意我们凡事兴盛，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阿爸父，求你帮助我们进入你的计划，帮助我们使我们凡事兴盛。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再次遮蔽我们，遮蔽我们的网络平台，除去一切的搅扰，遮蔽你的仆人高莫他的口，奉耶稣的名赐下恩高的教导，赐下能力的话语。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邀请你，求你的同在在这里来触摸我们。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你在财务领域的权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四章五到八节。路加福音四章五到八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是耶稣所面临的一次非常伟大的一个试探。魔鬼撒旦他把耶稣领到了一个高山上，指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然后说了一个很奇怪的话，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我们知道撒旦他是一位欺骗者，撒谎之人的父，所以他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啊，但他也不会全错，他是半真半假，因为他是一个最高级别的撒谎者，所以他的谎言是天衣无缝的。这句话乍听下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漏洞，但是仔细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魔鬼他是非常狡猾的，他的话就是谎言。他说：这原是交付于我的，真的是原是交付于他的吗？当然不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到第五天的时候创造了这个，到第六天的时候创造了人，然后神将这一切都交付了亚当，所以神就安息了，神并没有交付给魔鬼。所以包括金银也是属神的，神创造金银是为了亚当造的，但是你发现为什么很多的金银都落在了魔鬼和那些拜魔鬼的这些撒旦的代言人的手中呢？有没有思想过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亚当他背叛了神，亚当他在伊甸园叛逆了，他把这一切都出卖给了撒旦。所以本身神的原计划是神创造这万有万物都是交给撒旦来交给亚当来管理来统治的。我们第一节课讲过这个经文啊，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八节等等，你可以看到神起初创造这一切是交给了亚当让他来管理的，让他来统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亚当就是当时世界上的神。但是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啊，零后四章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你看这里面出现了世界的神是谁呢？这里面指的是撒旦了，因为撒旦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偷窃了亚当的权柄，起初神创造的一切交付给亚当管理，这种统治的权柄，这种管理的权柄被撒旦偷窃了。谁偷窃了这个权柄，统治世界的权柄，谁就是这世界上的神。所以起初亚当是这世界上的神，但是亚当他悖逆了，罪进了世界，导致他的寿命也活不了多长了。而当亚当死后，撒旦就偷窃了亚当的所有的权柄，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的神。所以撒旦他成了这世界上的神，他叫不信的人心眼瞎了，心眼瞎掉了。也就是说撒旦带来了罪与属灵死亡的咒诅，所以不信主的人他的心眼是瞎的，所以他也代表了他会进入到灵里的死亡，他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照着他。基督本是神的像，哈利路亚，基督本是神的像。亚当其实也是神的像，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亚当，所以在这里又再次提到了基督本是神的像。因为他出现了世界的神，所以神势必要再提一下基督本是神的像，要让你思想。因为神的每一句话没有废话的，神是想让你提醒你，之前神照着他的像创造了第一个亚当，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想要让他成为这世界上的神来统治万有，然而他失败了，他犯罪了，他悖逆了神，出卖了他的权柄给撒旦，使撒旦成为了这世界上的神。但好消息是基督是神的像，所以神又派了第二个亚当，也就是圣经上说所说的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来了。基督本是神的像，而末后的亚当基督来了，他恢复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用他的死流血埋葬复活升天，耶稣彻底摧毁了撒旦的统治的权势，并且下到阴间掳掠了阴间的权柄，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二层天所有的邪灵魔鬼。所以耶稣将权柄再一次掳掠回来了，哈利路亚。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像，他完全的恢复了神创造人的起初的这个荣美，这个次序，这个与神之间的团契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来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来到创造天地的宇宙的独一的主宰真神那里，哈利路亚。不仅如此，耶稣基督他还恢复了我们的权柄，作为人的权柄，作为人在地上的权柄。所以亚当所失去的，主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恢复了，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恢复神创造人的起初的计划，起初的秩序。他愿意人成为这世界的统治者，他愿意人在地上与主一同作王掌权。所以你在这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话也没有改变。你看启示录，我们来看启示录这个经文，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这个汉语要改一下啊，就是英文呢说的是又叫他们成为国王，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And has made us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 and we shall reign on the earth. 所以 kings 它出现的词是 kings 不是这个老百姓啊，出现的单词是 king 啊，你稍微懂英语的你知道 king 这个词是意思就是国王，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神他对人的计划就是要让人在地上做王，与主一同做王，在地上执掌王权，做王做祭司归于神。做王做祭司归于神啊！启示录一章第十节也是如此。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第六节，这启示录是最后的书信了，神再一次提醒了两遍啊，我们作为国王的身份，所以提醒两遍说明这个很重要。启示录一章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王啊 ，and has made us kings 啊 ，kings， 你可以把这个单词标注在那里。这个汉语它这个。到关键地方他就掉链子了，他就不敢翻译了，他是翻译成国民啊，国民凭什么执掌王权呢？有什么资格？所以国王才可以执掌王权，他翻译的是前后矛盾的啊。又使我们成为国王，做他父神的祭司，你自己可以看英文圣经啊，他用的单词是 king 啊，又使他们成为国王，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有个词叫做你们是有君，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汉语翻成有君尊的祭司，其实它是翻译应该正确的翻译是两个词，神要使我们成为既是君王又是祭司，所以汉语把它连在一起叫君尊的祭司，这个也行吧，凑合，但是不是非常标准。其实神是要让我们成为像国王一样的祭司，就是有权柄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这个其实这样的应许有好多处啊，在新约。现在我就给你找了这两处经文，因为那些经文你是知道的。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末后的亚当回来了，他就是要恢复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作为国王，作为神的祭司的权柄。透过他的宝血，幔子裂开了，我们得以来到父面前。父接纳我们成为他的爱子，透过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后裔，作为神的后裔我们自然是有权柄的，哈利路亚。所以耶稣来了，恢复了亚当的权柄，并且他赐给了我们哈利路亚，赐给了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来看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所做的临别留言啊，临别赠言是什么？你要主耶稣他的临别赠言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当你研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经文是在讲权柄的。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看这个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主耶稣他即将升天的时候，他对门徒们说的话，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紧接着他就说，所以谁要去？不是他要去，不是耶稣要去，是教会要去。教会就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就牵扯到大使命。意思是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但我要将这权柄来委任给教会，因为教会是我的身体，教会要执行我派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大使命。所以他们要完成这个任务，他就需要权柄。因此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了，也是为了赐给我的教会。所以你要思想这前后文，主为什么说这些话，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你要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圣灵就会开启你。哈利路亚，主说话是有意思的啊！所以他紧接着就说你们要去完成大使命，并且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思想这个画面，主马上就要升天了，这是他对门徒们在世间的最后离别赠言了。 是最宝贵的。然而他告诉他们的是权柄，其实他在讲权柄的委任。我即将要走了，但你们不要担心，我已经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我所得到的不会不跟我的教会分享。所以你看到紧接着他就差派他们，所以你们要去，谁要去？你们要去，教会要去，去执行大使命。主知道教会执行大使命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但只要有权柄，这一切都不是困难的。哈利路亚。所以主在讲一个因果关系的话，你要来思想这个话语，仔细的去思想。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主耶稣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结果呢？结果是所以你们要去，教会要去执行大使命。那么言外之意就是耶稣得到权柄，然后就将这权柄委任给教会了，所以他才会说教会要去。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启示，哈利路亚！愿圣灵来开启我们，使我们认识到这个伟大的启示，就是当耶稣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的时候，他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立刻他就把这个权柄委任给了教会。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用来和教会一起分享的，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哈利路亚！因此耶稣的离别赠言其实就是在讲权柄委任，在讲我将我的权柄委任给我的教会去执行大使命。哈利路亚！不仅如此，还要门训万民万邦。耶稣说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这就是门训万民。哈利路亚！所以这势必需要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权柄。而主说不用担心，我即将要走了。那么都想你即将要走了，我们怎么能不担心呢？我们怎么能完成呢？我们不过是打鱼的渔民，我们不过是一些平头小老百姓，而且他们四处追杀我们，我们怎能做这事呢？主啊，你怎么能一走了之了呢？那耶稣紧接着说，所以你们要去，不要担心，意思是我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你们可以去，因为我的就是你的嘛。哈利路亚。所以主的意思很明显，我的就是你的，我将权柄委任给你们，你们就有权柄去做事情了。主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你们不需要担心什么，你们尽管放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且我不会吝啬的，我会将这些权柄都分享给我的教会，因为教会是我的身体，是我的心腹，我要复活升天了，接下来的事就需要教会，就是你们这些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来与我的圣灵同工来完成。所以主耶稣他马上就引荐了圣灵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的时候，因为主知道他我即将要去了，所以他说我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所以主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你要思想这个主的心态，他是一个为父的心态。就像我来到乌干达，在来之前我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包括在这边买地盖房子，给我的家人居住，给我的孩子居住，因为我而且来这边找到学校给他上学，他我的儿子不需要担心任何的事情，他不需要去挣扎着任何的东西，这些事情是做父亲的要考虑的，所以我都把他安排好了，然后我们就来了。所以主的心态也是如此，他不需要他的儿女去挣扎着，儿女不需要挣扎父亲所挣扎的，做父亲的要安排好一切，所以主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不需要挣扎什么，你是神的儿女，而且你是耶稣的身体，是主的心腹。所以主说我复活升天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意思呢，就是我需要你去完成大使命，因为我会将我的权柄委任给你，而且我会差遣圣灵，我会求父差遣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同为三位一体的神，圣灵是何等的伟大，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那一位，所以我会求父差遣圣灵下来来帮助你们完成。圣灵主是最主耶稣非常了解的，圣灵是全能的灵，他能够帮助你完成一切使命，所以主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也让教会不要担心，就好像做儿子的不需要担心，像我儿子他8岁，他不会忧虑说我到非洲会干什么，会有什么，他从来不忧虑，因为他知道做父亲的会把他一切都安排好。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你要思想权柄这个画面的时候，你要知道主他所说的话其实就是在委任权柄，把一切的好处都给你，最大的好处就是圣灵，最大的好处就是圣灵。如果主能将圣灵赐给你，他能把一切都赐给你，因为没有比圣灵更好的了。天上地下人间没有任何事物、任何的人、任何的什么比圣灵更宝贵的了。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已经领受了圣灵，神已经将圣灵赐给你了，没有什么神不愿意赐给你的。哈利路亚。因为阿爸父就是阿爸父，他是一个为父的信仰。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28:20所意指的啊，这就是讲到了耶稣委任权柄给教会。我每当说到教会，就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权柄的源头就是天父，然后天父将权柄委任给了圣子耶稣，耶稣借着他的受死复活升天，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因为权柄是借着顺服完成的，所以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耶稣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时候，立刻又将这权柄委任给了谁？教会，也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所以你都看到这个权柄的传递与委任。哈利路亚。所以教会是有权柄，四福音书也讲到教会的权柄胜过阴间的门户，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的权柄，所以教会是有权柄。路加福音10:19特别具体讲到教会的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就是践踏撒旦，践踏一切污鬼邪灵，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不仅有权柄，还有能力胜过所有魔鬼的能力，并胜过仇敌，就是魔鬼嘛，胜过魔鬼所有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所以教会的权柄是非常大的，而且教会的能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这能力是让耶稣死而复活的能力，这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而这能力今天也运行在你里面，赞美耶稣。所以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要看到当神差派末后的亚当来的时候，他所成就的伟大是远超过你所想象的。所以救恩是非常完全的，很多人对救恩只是一知半解，只知道哎呀我得救了，却不知道你在财富领域的权柄，以及你对万事万物的权柄，却不知道神呼召你还要让你不仅兴盛，还要像王一样的治理全地。哈利路亚。美国伟大的先知甘天信有一次做了一个见证啊，他说有一次主耶稣向我显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但我立刻将我在地上的权柄赐给了教会，而且我只能透过教会做工，因为我是教会的头。你看这就是神向他说的话，非常的符合圣经啊。主得到的权柄立刻就委任给了教会，而且教会是耶稣的身体，主身体头做事，头是耶稣嘛，头做事必须要透过身体，身体就是教会，因此主要将权柄委任给教会，因为他要透过教会来完成大使命，不是主耶稣来完成大使命，不是主耶稣去传福音，不是主耶稣去门训万民，是教会，是你和我，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要去把福音传遍天下，还要在列邦列国来讲道门训万民，是谁？是教会，是神的仆人使女们。哈利路亚。因为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所以你要看到你手中的权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权柄是非常的重要，关于这权柄的真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当你认识到权柄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到得胜。哈利路亚。因为灵界只认权柄，神的国只在乎全能，不独在乎言语啊！你不认识权柄， 魔鬼邪灵都会认为你是一个空架子，是一个空空配件的，他一点都不会惧怕你。当你认识了权柄，灵界就认识你了，哈利路亚。所以灵界是认权柄的，所以你必须要拥抱权柄的真理，认识你所拥有的权柄，哈利路亚，并且认识你所拥有的能力。当你领受了圣灵以后，你要知道这全宇宙最大的能力是耶稣死而复活的能力，也同样的运行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保罗特别的得到了神一个伟大的荣耀的启示。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听好了，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你看这个大能大力是也同样的向我们这信的人，向你和我所显的能力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意思就是一模一样的，当初运行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甚至叫他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样的一种能力今天也运行在你的里面。所以叫知道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他在讲这两种能力是一模一样的能力啊，你要看懂了。所以主不仅委任给我们权柄，还委任给我们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超乎万有，哈利路亚。下面又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非常的奇妙啊，就是保罗他的一个荣耀的启示，这个启示就牵扯到了权柄和能力运行在教会里面，哈利路亚，何等大的权柄，何等大的能力。那权柄就是主复活升天所领受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并且主将这权柄委任给教会了，所以这个权柄超乎一切。能力就是使耶稣死而复活的能力，超乎万有的能力。所以这些能力呢，神耶稣他也委任给教会，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而且这里面特别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思呢，说到耶稣为教会成为万有，成为万有之上。你看最后一句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耶稣他不是为了自己做万有之首的，因为主耶稣本身就是超乎一切的，他是神的至高的神的独生儿子，他复活升天以后坐在神的右边，他本身就超乎一切。但是他是为了教会，这里面特别讲到他是为了教会，意思是他做这一切也是为了教会的好处，这超乎一切的权柄也是为了委任给教会的。主耶稣要给教会这样的权柄，使教会能够在地上与主一同执掌王权，使教会神的儿女能够做王掌权，哈利路亚。所以主做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不需要为自己，他不需要，所以他做这一切是为了教会，是为了你和我，哈利路亚。所以你不要只满足于主啊，我只是得救就好了，那你就亏负了主的救恩了。就好像有一个人想要给你一个亿，你说用不着，给我一毛钱就行，饿不死就可以。然后这个人说，我要给你一个亿，我不想让你不仅饿不死，我还要让你每天能吃好喝好，并且能够像一个王一样的活着，我不想让你像你一个乞丐一样，今天吃了这一顿没有下一顿。但是你说我就要一毛钱啊，一块钱就够了。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心态，假谦卑啊，或者就是被蒙蔽了。神想要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真正的谦卑呢，是没有我自己，只有主耶稣。所以有的人他有这个假谦卑，他认为哎呀一点就行。那主耶稣牺牲这么大，他那完美的计划为何你只要1%呢？主的救恩是100%的，为何你只要1%呢？所以这就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是宗教的灵，是瞎眼的灵，是控告的灵，是巫术的灵，是蒙蔽的灵。我们要胜过这些灵，奉耶稣的名，我们要拥抱全民的真理。主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意思是我想要让教会成为万有之首，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这里面又更深的含及了另一个概念，就是身体的概念。我们知道耶稣是教会的元首，头做事情肯定是通过身体来完成，头不会自己去做事情，他需要透过身体去完成。所以主的意思说你们去完成，所以我会委任给你权柄和能力使你能完成。如果你只领受了救恩的1%，那你就无法完成大使命了。所以你看到很多的人直到死都没听到福音，因为教会还没有领受完全的救恩，很多的信徒还活在贫穷的思想里面，活在受限制的思想里面，活在各样的软弱的思想里面，活在撒旦的谎言里面。他们只支取救恩的1%，却扔掉了99%。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拥抱神给我们的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神的话语，我们都要相信。哈利路亚，主耶稣是为了你成为万有之首的。主的意思是说，我这一切的权柄，我得这一切的权柄，我得这一切的能力，也是为着你们，因为你们是我的身体。我拥有这一切的权柄，我拥有这超乎一切的权柄，也是为了我的教会的。意思是主说，我要委任给我的教会这一切的权柄，我就是我的教会的靠山，你们可以尽管去做，因为我是你们的靠山，因为我要将我的权柄委任给你，所以你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因为你是我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说，我要充满你们，我的权柄也充满你们，我的能力也充满你们，叫我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的大能也充满你们。所以我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你们的缘故成为万有之首，所以你们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尽管放手去做好了。哈利路亚，能感受到吗？这就是耶稣向教会所说的话，其实就蕴含在这些经文里面。当你仔细去默想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哈利路亚，所以我盼望每位家人要常常去思想这些画面，思想万有是伏在耶稣的脚下的，思想耶稣立刻又将这所有的权柄委任给了教会，因为耶稣说这一切是为了我的教会预备的，我的教会就是我的身体，我的教会就会执行我的任务，也会执行我的权柄，我的能力，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教会。所以你要去思想这个画面，因此我的教会拥有我的权柄，拥有我的能力，我的教会能够完成大使命，我的教会能够完成我给他们的托付，这天国的福音必要传遍天下，末期就会来到，耶稣就会二次降临。哈利路亚，所以教会不需要惧怕任何的人事物，任何的权势，因为主说我已经超越了一切。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认识到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权柄地位是超乎一切的，超乎万有的。什么撒旦魔鬼，什么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来世的今生的乱七八糟的，反正你都超越他了，奉耶稣的名，阿们。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在这个地上你不需要惧怕任何人任何的权势，你只需要惧怕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圣经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凡事都有益处，所以我们唯有敬畏的只有神，我们不需要惧怕任何的人事物环境，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惧怕的。哈利路亚，如果你真认识了权柄的画面，生死都在主的手里，甚至死亡阴间的钥匙也是主耶稣拿着的，意思是你什么时候死那是主耶稣说了算，谁都说的不算， 所以你怕什么呢？主耶稣是靠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你是有靠山的，等于是我们有自己人啊。最大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人说的算，主耶稣说的算，所以我没有什么好惧怕的。那所以圣经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因为他自己的灵魂也在主的手里，他何时死都是主耶稣说了算。所以当你思想清了这一切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在这个地上你没有什么好惧怕的，你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如果你惧怕，说明你不明白真理，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被谁握住的，你是被耶稣握住的。哈利路亚，这是多么伟大的好消息。哈利路亚，赞美主。不仅如此，主还要委任你去做大使命，因为头做事靠身体完成嘛。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今天你还活在地上，你就是主耶稣的身体。地上的大使命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就是要由你和我来完成。哈利路亚。如何来完成呢？靠着圣灵的能力，行，靠着主耶稣委任给我们的权柄。哈利路亚。我再说一遍，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主耶稣委任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将会完成大使命。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当我说到这里，我不知道你现在你的心思意念中能否思想出这么柔美的画面。我们放一首歌啊，这个帮大家知道这个，你去思想思想，这个能力是运行在你里面的。思想圣灵的能力今天运行在你里面，让耶稣死而复活的能力，创造万有的能力运行在你里面，你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也举起手来向主来宣告，向灵界来宣告。所以这就是圣灵的能力今天运行在我们里面，这个能力离你并不遥远，当你领受了圣灵，圣灵的能力就运行在你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才能有应许说信的人就能赶鬼，说完病人，病人就得医治，这就是圣灵的能力。赶鬼也代表着权柄，所以主将权柄和能力都赐给你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惧怕什么，一定要拥抱这样的真理，天天去思想这样的真理。我告诉你，灵界只认权柄，如果你没有认识权柄的真理，魔鬼不会惧怕你。当你认识权柄那一刻，灵界立刻开始认出你，魔鬼就会开始惧怕你，他会遇见你就退避三舍。魔鬼他非常清楚谁是真正懂权柄的人，认识权柄的人在灵界是非常清晰可见的，谁只是会讲知识讲理论，那都是撒旦的玩偶，魔鬼一点都不怕你的。所以一定要认识权柄，当你认识的时候，灵界就会惧怕你。哈利路亚。 所以感谢神使我认识权柄的真理，这个真理呢就保护了我，使我在十年的走岛啊，或者是从事比较就是主内家人所谓的这种高危的工作，就是像耶路撒冷走岛、属灵征战呐、啊，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城市走岛，包括来到非洲，我仍然祷告，为整个地区来祷告，有一些的，哪怕有一些的这些征战的祷告，都不会受影响，我不会被攻击啊，因为我认识权柄，魔鬼就会退避三舍，真理足够保护我们。我知道我的权柄，我知道神赐给我的权柄，哈利路亚。我知道运行在我里面的能力，哈利路亚。所以我不需要惧怕什么，神的话语足够保护我。所以这十年，在我侍奉的十年，头十年里面，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走岛，但没有一次被攻击的啊，连一次头晕都没有，没有。所以权柄的真理可以保护你，你要认识权柄的真理。很多人被攻击，因为他不认识，他自以为认识，但那一点认识没有用，魔鬼根本不承认你。只有当魔鬼承认你的时候，他就会惧怕你，他也不会来攻击你，他害怕你，怎么来攻击你？他会退避三舍。当魔鬼要攻击谁，他肯定会认为这是他的猎物，他只会把那些不认识权柄的人当作他的猎物。真正的拥有认识权柄、行在圣灵能力里的，他会退避三舍，躲都躲不及。所以来拥抱神所赐给你的权柄和能力，哈利路亚。不仅如此，大使命的完成也需要海量的金钱。实际上目前并不缺少宣教的工人，缺少的是宣教的经费。我特别研究了这个宣教神学这一块，目前的统计数据表现的就是如此，宣教工人目前不缺，缺的是什么呢？就是统计数据表明是缺少的是宣教经费啊，很多的宣教是因为囊中羞涩，不得不打工养家糊口，从而耽误了宣教的工作，甚至他们因此也堕入了世界，彻底的失败了。这就是现在宣教合场上的真实写照啊，是有很多数据表明的，数据不会撒谎啊。所以神的儿女必须认识到财务领域的真理，财务领域作为神的儿女，你所拥有的权柄，你对财务领域的权柄，而且你要行出你在财务领域的权柄，如此宣教的路才能越走越宽敞，哈利路亚。因为我们讲到了马太福音28章，所以我们势必谈到大使命不仅需要圣灵的恩膏能力权柄，还需要海量的金钱来为宣教铺路。因此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势必包括打破贫穷的咒诅，赏赐财务方面的祝福。主不可能让宣教士出去宣教，去天将去列国传福音，然后又不给你供应，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做事情的。因此兴盛是属于神的儿女的，哈利路亚。因此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8章第9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主本是富足的，但为了我们成为贫穷的目的是好让你能成为富足的。这话说得多么清楚了，赞美主。约翰3书1章2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愿你凡事兴盛，凡事也包括财务领域啊。所以这些话都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所以你要拥抱这些真理，当你拥抱这些真理的时候，你才会得到这些真理的保护。耶利米书29章11节，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在英文圣经里说的是，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定的计划啊，计划。我建议你把这个我说的这个翻译写下来，因为这个汉语它有很多地方它就会少翻译啊。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定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你自己记一下，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计划啊，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好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神的心意在他话语表明的很清楚，他是想要让我们永远有指望的。怎么样要叫我们有指望呢？因为他给我们的计划是好的计划，所以你才有指望。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你将来会多么的悲惨，而且势必会发生，你还有什么盼望？所以神想要让我们有盼望，意思就是说我给你的计划是好计划呀，是平安兴盛的计划，所以你永远都不需要失去盼望，你永远都是有盼望的，因为我给你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所以这个兴盛它被删掉了，所以原文里面是有的，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 prosperity 嘛，这个词它是出现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所以你经常可以用这个经文来宣告，特别每当我遇到环境挑战的时候，这是魔鬼在你的耳边低语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话是魔鬼在你耳边低语，你很容易分辨出来什么话呢？他会说，哎呀，你的家人要出事了，你的孩子要出车祸了，你的什么什么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悲惨了，我是怎么样子让你的这个家族里谁得了癌症，这下一步就轮到你了。你听到这些话你要怎么反应？第一，你要分辨出这是魔鬼，因为魔鬼就是赐给你灾祸的意念，当你接受了就会有灾祸临到你。有人说我 梦见了噩梦，在梦里多么悲惨，你起来以后怎么办呢？你要拒绝这些噩梦，还要捆绑着给你噩梦背后的邪灵，你不可以不处理。当你不处理，你就是默认就是等于你接受了，你接受了这些灾祸的意念，那魔鬼就可以开始对你实行灾祸的计划，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临到你。所以怎么来处理它呢？用神的话语，很简单的嘛。耶稣胜过魔鬼就是靠神的话语。那你就要宣告耶利米书29:11，这个经文我经常宣告的，说明魔鬼也经常想要在这方面来攻击我，所以我从来不接受，所以他从来都不可以得逞。我不接受他永远都无法做啊，否则他就违法了，我没有接受他就没有权柄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会在第一时间宣告耶利米书29:11，我奉耶稣名宣告，耶和华向我所怀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好叫我末后有指望。然后我就紧接着会宣告路加福音10:19说，主已经赐给我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污秽邪灵，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倒没有什么能害我，什么都不可以害我，奉耶稣的名。然后我又紧接着会宣告，凡在审判之日兴起攻击我的利器必不被利用。然后经文就滔滔江河一般就涌流在我里面。所以你要背圣经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在关键时刻你知道怎么宣告，这些话语宣告就行了，不需要赶鬼什么的，没有啥都不讲，就宣告这几句话就够了，然后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放心吧。哈利路亚，神的话就是利剑，魔鬼早都被刺透了，逃跑了，逃之夭夭了，他没有功夫，他也没有实力再来搅扰你。所以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得胜之道。但你必须要拥抱这些真理，让这些真理成为你的生命，让这些真理进入你的灵里面，与你化合为一。所以关键时刻它就会跳出来，就不用你说什么，它就跳出来，像海浪一样的涌向你，滔滔不绝。哈利路亚，这就足够了啊！不需要找哪个牧师给你祷告，或者是我是不是需要谁给我赶鬼？你没有啊，你只不过被魔鬼射了一个火箭，你把它熄灭就行了。所以这就是区别啊！想要得胜，一定要在真理上通达。 总之，这个关于财务领域的兴盛的经文是很多的，应许是很多的。你去思想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你也要知道，主既然委任我们完成大使命，就一定会给我们许多的这个资源。包括我们上节课讲了哈该书，神要震动列邦列国，震动万国的财宝就必运来，使我的殿充满荣耀。神幕后的殿的荣耀大于先前的。殿指的神的家，神的施工，神的仆人。哈利路亚，不是一个建筑物啊，永远不要指一个建筑物啊。神眼里建筑物算不得什么，因为你看这个所罗门他的圣殿是极其恢宏豪华到不可想象，金子多如石头，但是荣耀了几年呢？那没荣耀两，没荣耀几年，马上就被巴比伦全部掳走了，圣殿被毁。为何呢？因为神压根不看重这个，神看重的是你们有没有遵行我的旨意，活如圣洁的生活，你们有没有在你们里面建造出来一个圣洁的圣殿。所罗门他拜假神呢，拜偶像啊，所以神任凭圣殿被掳，这圣殿花了40年建造出来了，还没荣耀几年了就被掳了。为什么？因为人们没有重视建造心灵的圣殿，光把一个建筑物建得那么恢宏，神稀罕吗？天堂的大街都是金金铺的，你建得再恢宏，连天堂的厕所都不如。天堂也没有厕所啊，这是打个比喻。神要的是你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你有没有把你心灵的圣殿建造好。所以你要知道神说这些事情是干什么，所以神看重的你要看重，神不看重的你也不要看重。总而言之，神让我们教会完成大使命，那么这个宣教事工呢，神一定会供应所需的一切。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信徒一定要拥抱在财富领域的真理，拥有圣经的价值观，因为神会使用你在这个领域。你试想多少宣教士就是因为得不到供应，得不到财务的支持，导致他们打工变成养家糊口了，他们哪有心思去传福音了呢？没有了。就前一阵子我在这里遇见一对宣教士就回去了，因为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就是打工糊口了，哪还有心思宣教呢，我们还是回去吧，因为没有人支持他们，没有人供应他们，所以他们一直就变成打工仔了，哪里是宣教士呢？神学都上过，就像我遇到了很多的这个神学生，几乎都是全军覆没的，在合场上服侍个3年之内，全军覆没，99%，剩下1%的存活率。其实都是怎么覆没的？都是因为在财务领域失败。你试想，我起初侍奉神头8年都是8年抗战，穷的不可想象，一贫如洗。但因为我有神特殊的护照，所以我不会放弃，甚至我认为这一生就如此就好了，因为当时我并不懂财务领域的真理。但后来神慢慢开启我，让我开始认识到财务领域的真理，我的财务开始兴盛起来，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我发现我能做的事情要比以前要多10倍百倍。当我兴盛起来以后，你就像我现在来到了这个非洲，包括我们事工最近在帮助这个卡拉玛加灾区，非洲的乌干达的一个区叫卡拉玛加，已经很久没有降雨了，很干旱，然后我们帮助了他们。等我们讲到结束，给大家放这个视频让你看一下现在那个卡拉玛加的情况，简直不可想象。以前是一个原始森林一样的丛林，那个全部干旱，啥都没有，但现在已经成了良田万顷啊，良田万顷，两万五千英亩的良田，1英亩等于1亩，6亩地啊，你自己算。等一下，给你看这个视频啊。你和我都有份于这个伟大的施工，所以你看那里的人现在成了一个。以前是巫术横行的，现在成了一个福音爆炸的地方，百姓得到了爱，
福音就传给他们很容易的。倘若你没有去给他奉献，你只是说哎呀耶稣爱你，他们都饿死了。所以金钱用在这里是一个利器，你光说是不行的，人家饿得连草都吃，你没有看到小孩子吃草的场面。所以教会需要兴盛，在财务领域兴盛，好能够成就更多的工作。只要你拥抱这样的真理，你就能兴盛，很简单的，因为神的计划就是要让你兴盛，没有复杂的啊。但是当你不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真理不能帮助你。哈利路亚。所以我要开这个阶段的神就给我带领，要开始分享财务领域的真理。一直我都没有分享这块真理，因为很多年我都自己都穷得叮当响，我没有资格去分享这个真理。直到这些年神开始兴盛我，然后我是如何兴盛的，然后我才现在才稍具资格可以跟你们分享。哈利路亚。好，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言归正传。总而言之呢，你要认识到一点呢，神他不是从天上降下金钱给你，天上没有掉馅饼的，这个话一点不错，天上也不会掉钱。那么怎么办呢？神是要求你行出你在财务领域的权柄，并且遵守神的话关于奉献的真理。两点啊，第一，神要求你自己行出你在财务领域的权柄，作为神的儿女，你所拥有的权柄如何运行在财务领域。第二呢，神要求你遵守神的话关于奉献的真理，因为遵守神的话语的才能蒙福嘛。比如说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送到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看，神要求我们遵行奉献的真理，这是一个奉献的循环，也叫做领受财物的一个地上运行的一个种与收的法则，就是你要给人，你要先奉献，才会有给你的。有的人说我都已经很少了，没事，少撒种，因为你有的少，你就少撒一点，但你必须要撒，只要撒一点，神就会给你回报。有的人为什么一直得不到神给他的这个财务的供应？他不给，他说我手有的少，你会越来越少，因为你一直不给。当我起初奉献的时候也是很少很少，我就奉献一点，但是十分之一嘛，我的十分之一当起初的时候也很少很少，但后来他就慢慢的开始，我会发现我的十分之一越来越多了。为什么？说明神祝福我多了。但前提是你是要先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啊，根据你的十分之一的大小啊，你不需要说别人奉献多少你奉献多少，根据你个人的收入啊，纯收入纯毛利啊。有的人说经常会问这个十分之一到底是什么，是你的纯毛利，就是你的本钱去除以后你获利了多少，获利的十分之一啊，不是你的本钱的十分之一。那你得工资的就是你工资的十分之一，做生意的就是你的毛利的十分之一，这非常简单的啊。所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有十足的升斗。看神说要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送到你们怀里。他用了一个词，送到你们怀里。谁送到？人送到你怀里，不是神送到你怀里。所以为什么说天上不会掉下钱，是地上，因为耶稣已经将地上的权柄赐给你了。神要让你在地上执掌王权，金子银子是在地上的，不是在天上的。天上掉一块金砖你也拿不到，是在地上的，你所需要的财富是在地上的，是人要送到你怀里。哈利路亚。然后神说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他必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你看到了吗？ 是人要给你，而虽然是神在幕后没有错，但是这里特别强调人必给你们，送到你们怀里，送到你们怀里。因此你所需要的钱 不是在地天上，是在地上。你要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主耶稣要表达的是什么啊？主的意思说，无论你需要什么，只要行出你在地上的权柄，关于财务领域的权柄啊，如何行出来？我上节课已经分享了一些啊。所以你要开始祷告，命令金钱，命令你所需要的钱财来的，斥责撒旦，拿开他的脏手，从你的钱财上拿开。奉耶稣名拆派天使，你有拆派天使的权柄，这都是主升天的时候委任给你的权柄。我有这个权柄，我命令天使去把这笔钱拿来，奉耶稣的名。哎，这就是运行你在财务的领域的权柄。然后你还要遵守奉献的真理，就是说你要奉献。有人说我运行了为啥不行？你没有奉献，你都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你得不到。神说你必须先要给人才有给你的，所以你要先给出去。因为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必有什么量器量给你。意思是说你是怎样去奉献的，那么怎样就会有回报，就会有奉献给你的啊，有人会送到你怀里，你会得着神格外的祝福在财务领域。所以这个给其实是为了，也是一种得啊，舍出去就能得着。哈利路亚，事实真的是这样，圣经的真理也如此。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起初贫穷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是我能得着别人过的奉献就好了，那时候就是光想着领受，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后来神教导我，你要给出去，少有的你就少给一些。后来我就一直给，一直奉献。后来我就发现真的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神回报给我的要远远多于我奉献出去的。哈利路亚。但你不给就没有，不奉献就没有。所以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要怎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别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没有奉献，也就没有收成。所以它不违背奉献就是撒种的真理。所以其实它都是一个种与收的体系。如果你真看懂圣经关于财务领域的真理，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种与收的体系，种什么收什么。如果你种在一个结实百倍的好土地，你就会有丰富的丰收。哈利路亚，而且会丰收不断。这就是种与收的体系，上天下流的还给你。哈利路亚。所以我再说一遍，无论你需要什么，你要行出，只要你行出你在财务领域的权柄，以及遵守神的话关于奉献的真理就够了。哈利路亚，把这两点做好就行。因为路加福音呢还有很多经文我就不举了，经文有很多关于奉献的真理，我相信你们是知道的。所以你要遵守这些真理，神的话写出来就是让你遵守的，遵守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蒙福。哈利路亚，神的话写出来一定是为了祝福你的。然后你去遵守主的话的时候，你就会蒙福。所以我们有权来宣告我们所需要的得到满足，你有权向灵界来命令财富，命令金钱来到。我经常会说，我奉耶稣名宣告我会拥有一个数目的金钱，因为我需要它。哈利路亚，主愿意满足我，我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当然你不是为了私利啊，当然为自己的一些生活需要也是可以祷告的，没有问题，就是自己心里要约摸好。正常的生活需要是可以的，你可以得到满足，主他是你的父，他愿意满足你，他愿意关心你，就像我关心我的孩子，我要满足他的生活需要，天父也要满足我的生活需要，这是正常的，这是可以的，我有这个权利。事工的需要更加有权利，所以因为耶稣已经打败了魔鬼，并且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我们今天是活在地上的，主已经复活升天，他想要让我们来完成大使命，所以我们必须运用神给我们的权柄，领受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所有的祝福，其中包括经济上的兴盛。哈利路亚。腓立比书4:19，腓立比书4:19，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所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看，神会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在哪里？在哪里很重要？在基督耶稣里，意思是你要认识你在基督里的权柄、地位、身份，你要认识耶稣基督里你所拥有的救恩是何等的荣耀。它包括了财务的兴盛，包括了身体的医治，包括了属灵领域的丰富等等，各方面全方位都包括。所以你要认识这个真理，是在基督耶稣里使你所需要的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一切势必也包括金钱上的需要、物质方面的需要，包括其他各方面的需要。因为神是你的父，他愿意在基督里使你所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你求你生活方面的问题是可以的，因为天父是你的父啊，他愿意满足你，只要不过分啊，自己知道啊，是为了什么缘故。正常的生活需要主是会满足你的，你要有这个信心，因为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说的，所以你要抓住这个应许。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也需要再次平衡一下啊。我为什么给你这个经文呢？帮助你平衡一下。我怕有的家人他听到，有的他会听，有的不会听，他会开始曲解经文。所以给你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来平衡，这是耶稣亲口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首先你要知道神鉴察人的动机，求财富可以，动机是什么自己要鉴察好，鉴察清楚。生活的需要可以的，没问题，过分奢侈的需要就不可以。你像有的人说，我要开跑车，我要住豪宅，你本身你没有那个能力啊，那就妄求了。再一个，你为什么要如此呢？是为了攀比吗？所以那就有些妄求了。所以主的意思是说，你要追求的是什么？首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你追求的是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是神的话语，是神国度的需要，是大使命，是安慰耶稣的心肠去完成大使命，是亲近神，是神的真理、神的公义、圣洁，是如何变得像耶稣。你天天追求的是这些的时候，神说这些东西我都要加给你了，等于这些东西是神赏赐给你的。也许神会赏赐给你，会有可能会有给你美好的住宅，给你有很好的车辆，那根据神愿意赏赐给谁就赏赐给谁。但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些。你要知道，当你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金钱会追着你，你不需要追求金钱，但金钱会追随你。因为神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听好了，这些东西是要加给你的，不是说从你身上剥夺的。所以有的家人理解经文也理解错了，他说按照耶稣说的要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我不可以求财富，这个经文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有的人他的思想很古怪的，他容易被魔鬼欺骗。他说的是你求这些，但神会将这些加给你，意思是会赐给你，你连求都不求的时候神都给你。我发现是这样的，当我特别来忠心侍奉神的时候，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很多事情我并没有求到，但神都给我预备了。并不是我要想要去买一些东西，而是神他真的就预备了。我经历了这些，所以我知道动机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但要平衡好，不要认为这个经文是阻止你来求。这个经文没有阻止你来求财富，这个经文只是来平衡你，平衡你的心态啊。意思是可以追求财富，但更重要的是优先次序追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要让财富做你的主人，让神的国和神的义，让圣灵做你的主人，财富就会追求你，追随你了。所以你不需要求财富，财富会求你，财富会追着你，你会吸引财富。哈利路亚，这个经文有这个意思，加给你的意思，你就会像个吸铁石一样吸引财富追随你，无论你到哪里财富追随你。哈利路亚。所以无论到哪你都能成为一个祝福，只要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财富会追着你跑。所以这个经文它其实是为了平衡神的儿女对于财富的价值观。 他没有说财富不好，他没有阻止你追求财富，你可以为你的生活需要去祷告，去行使权柄，可以的，神会满足你的需要，啊，正常的家庭需要，正常的工资要求，正常的这个儿女上学的需要，你都可以宣告满足，100%的，不需要有任何的疑惑，因为这是你需要满足的，神一定会给你满足。但神要求你有一点，就是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首位，追求这些，也没有说你不为这些事情祷告啊，不要错误神的，错判神的话语。然后在这个优先次序下，你可以开始求这些来财务得到满足，然后这些东西就会加给你，是加给你，不是减少。这里没有说这些东西从你身上抢走夺走，没有，他说这些东西会加给你。什么东西呢？财富，你吃的用的，你所需要的生活上的满足。哈利路亚。所以耶稣没有说这些东西要从你身上取走，不，他说要加给你，这只是财务领域的祝福。所以不要误解圣经嘛，圣经怎么说的，我没有加添一点啊。你看这是耶稣怎么说，我也怎么说。所以主的心意你要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他想要祝福你，所以他要加给你，不是要从你身上夺走，但他盼望你不要让财富做你的主人，他盼望你所追求的永远是神的国，神的义。所以当我们为宣教祷告，为所需要的这些满足贫穷人的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信心满满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一定会满足。所以神每一次确实满足，哪怕我所拥有的很少，但是神会仍然会借着多方渠道来满足，我们就成了一个祝福的管道。虽然我拥有的不多，但是我到这里能够帮助很多的神的事工，我们就成了一个财富的管道。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一章12-13节，啊，最后一个经文，哥罗西书一章12-13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权势，他在英文里面是权柄，也就是说这个经文你可以翻译成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柄，也就是撒旦的国度啊，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就是耶稣的国里。所以这个经文让我们认识到，虽然你活在地上，但你不属于这世界，因为你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里了。哈利路亚。所以你也要经常宣告这个话语，意思是救你脱离这世界的影响。虽然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但地上的这些势力不能影响我们，地上权柄不能影响我们，因为主已经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柄，所以魔鬼的力量不能够影响你。你要宣告路加福音10:19和这个经文，特别当你遭遇攻击的时候，主已经救你脱离了黑暗的权柄，哈利路亚，把你迁到了耶稣的国里，爱子的国里，神爱子的国里，你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你活在这个世界，但你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权下手下，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力权势，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脱离了撒旦的王国，我们被迁到了耶稣爱子的国里。所以你要常常宣告这个经文，我是活在耶稣的爱子的国里的，这是我的基业，哈利路亚，魔鬼不能够影响我，所以魔鬼的偷窃不能够影响我，哈利路亚。我已经脱离了撒旦的王国，我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柄，我是得胜的，因为我是活在耶稣爱子的国里的。其实这个经文也是在具体的阐述你的权柄，因为权柄就是你的基业。十二节就说的嘛，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所以他下面的经文也是在解释上面的经文，什么基业呢？就是你脱离了撒旦的王国，你脱离了黑暗的权柄，你可以不受这个世界的权柄的影响，哈利路亚。因为你有这个基业，什么基业呢？就是一是脱离黑暗权柄的基业，二是 你被迁到了耶稣的国里，这个基业。所以你虽然活在这地上，你却不属于这世界。哈利路亚，你是活在耶稣的爱子的国里，你有这样的基业，这就是你的基业。阿们，赞美主。好，关于这个基业的问题，我们到下一个再讲。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但是也是跟权柄有关系。感谢神，我现在呢就是